医治的应许。第五章，安息在他完成的事工中。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成了，便低下头，将灵魂交付神了。约翰福音19章30节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，希伯来书4章3节。这样看来，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，希伯来书4章9到10节。安息，功已完成。有人常问牧师，如何才能安息在他完成的事工中，让我领受神迹？我的回答常常是仰望他完成的事工。神所爱的人啊，当你仰望并相信他完成的事工时，你就知道你的罪和疾病已经钉了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，你的灵魂找到了安息，你不必再烦躁忧虑。人很难领受医治，是因为症状还在存在，但你要停留在安息和信心中，并且当你在安息和信心中，医治瞬间就会充满每个角落。让我们努力进入那安息。希伯来书4章11节 KGV 版本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。希伯来书4章11节 NIV 版本。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腓立比书4章6到7节。竭力进入安息，不要站在那里，做点什么吧。人总是倾向于担心害怕，尝试用各种方法解决问题。我们发现，这就是人很难相信主，安息在他完成的事工中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说要我们竭力进入他的安息。这听起来很矛盾，不是吗？但事实这就是我们需要竭力的部分，才能进入完全安息。神所爱的人啊，你不必竭力才能得到医治，主愿意我们竭力进入安息。不要自我努力去赚取你的医治，要竭力进入安息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做进入一切的真理。约翰福音16章13节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罗马书8章5到6节。安息是在圣灵的引导的工作中，安息是在圣灵的引导的中做工。安息在耶稣完成的事工中，不是什么也不做或者懒惰，安息所要的结果是在圣灵的引导中做工。当你相信神医治你的时候，你需要用特别的智慧去看待你身上的症状，从圣灵而来的，他要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，领你得胜。举例说明，如果你有胃溃疡，他会告诉你停止你的紧张，或花更多时间和你的孩子一起玩吧。你看，他知道完美处理这问题的正确方法，这可以带领你看到你想要的结果。神所爱的人啊，如果你愿意生命在圣灵引导下，你的生活将是平安和得胜的。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罗马书11章6节。行为在恩典之外，无论是领受圣餐或者向神悔改，做这些事都在安息之外。不要认为是你做了这些要求你就可以得到医治。我的朋友，你不能赚取你的医治，这是神赐给你的恩典。 神所爱的人啊，神想让你看到耶稣已经为你的医治付上了代价。今天，他对耶稣所完成的事工非常喜悦，甚至比赐给你所想要的一切医治，还有其他的更高兴。当你真正得到了这个启示，没有什么能阻止你用神的话语来宣告，并且用感谢和盼望跑向神。当你的行为是出于安息之外的信心，这将阻止你看到你的神迹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马太福音11章28节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约翰福音14章27节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以赛亚书40章31节。耶稣给你安息，你不必成为圣经专家或者神学家才能明白安息，你只需要知道耶稣，因为是耶稣给你安息。我的朋友们，如果你感到疲倦、迷茫或者厌烦，可能是你想竭力得到医治。现在你要来到他面前，告诉他：耶稣，我很累，很迷茫，我也很害怕，请将我抱在你的怀中，给我安息。如果你不想说什么，就什么也不说，想哭就哭吧。神所爱的人啊，他知道你所经历的一切，并且他装下你的眼泪，给你安息，给你平安。他要使你重新得力。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婆婆说：女儿啊，你只管安静安坐等候，看这事怎样成就，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，必不休息。路德记3章18节。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，他是神，是信实的神，想爱他、守他诫命的人守约，是慈爱直到千代。申命记7章9节。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。提摩太后书1章12节。你安息，他来工作。旧约路德的故事是我很喜欢的讲的一篇。路德是一个穷寡妇，最后和一个富有的、有名的、愿意赎她回去的波阿斯结婚了。在故事里，她的婆婆告诉路德：你只管安坐等候。她知道波阿斯不办成路德赎地的事，必不休息。我的朋友，当你安坐等候来面对你的疾病时，耶稣，你的这个亲族愿意赎回你，他带你去工作，并且他不完成你的事必不休息。所以放弃你一切的自我努力，允许耶稣在其中做工。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诗篇46篇10节。安坐等候，让神为你来做，让他给你医治的神迹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约翰福音14章27节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或作你要切切保守你心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箴言4章23节。 NIV 版本：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其他的一切，因为这决定你一生的道路。箴言4章23节。新普及译本：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。箴言14章30节。保守你的心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你心所领受的影响着你的想法、行为，甚至你的身体。换句话来说，心决定着生命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嘱咐我们要进入他的平安。他告诉我们，不是让你的心不安，也不是让你害怕。所以我们若想行走在他的平安和安息中，我们需要保守我们的心， 不要让其陷入负面思想、担心和惧怕。智慧书也告诉我们，平安和喜乐是良药。神所爱的人啊，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许多事情我们想去保守，比如我们的健康、工作，但神告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，并且他要保守我们安息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当那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门徒离开众人，耶稣仍在船上，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，也有别的船和他们同行。忽然起了暴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门徒叫醒他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耶稣醒来，斥责风，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马可福音4:35-39。平安之王与你同在。暴风击打着小船，波浪打入船内，惊恐充满了他们。不一会儿，门徒们看着这咆哮的暴风，大叫起来，耶稣，你不顾我们吗？我们要死了。在船里有睡着的声音，平安之王醒了，在这群喊叫的门徒面前站起来，在风浪面前很镇定，他指着暴风说，平静，平安，静了吧。风浪立即住了，像一面平滑的镜子一样。神所爱的人啊，如果你身上现在正面临着某种挑战，振作起来，平安之王在你身边，你不会沉默，不，却会高声。如果你感觉快要倒下了，只需向他呼求，让他的平安充满你心以及你身上每个角落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门徒叫醒了他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耶稣醒了，斥责风，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马可福音4:39-40。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。以赛亚书26:3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彼得前书5:7。保守你在平安里。我相信在这个充满爱的故事里，只有一个原因耶稣能对着暴风宣告，是因为他是这船上唯一一个在平安里的人。到底是什么在他的里面，连暴风也无法影响他？当耶稣为他的门徒平静了风浪之后，他回答了门徒心中的疑问。在他爱的指责中，他告诉我们如何保持长久平静的心。你们为什么害怕呢？他问他们，难道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还有另外的话语，你们为什么从我这里领取这么少的信心呢？和合本圣经译作，你们为什么小信呢？神所爱的人啊，神非常的爱你，愿意供应给你他的健康和医治。当你明白并且相信这些时，恐惧就会消失，平安就会充满你的心。因为耶稣平安之王在你的船上，你的疾病和疼痛只会沉默。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，他曾对他们说，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，这样才得安息，才得舒畅，他们却不肯听。以赛亚书28:11-12。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出埃及记33:14。圣灵的安息和更新。你可能听过这个 RR 组织，一般用于军事上，意思是放松和休息，是在极限海外训练或者任务之后使用的一个词。医治也常常把这个词使用在刚刚受伤的患者身上。我的朋友，神也希望你 RR 称为安息和更新。 来自于圣灵里的祷告或者方言祷告。当你担心疲乏或者等候你医治见证的时候，安息和更新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圣灵里祷告。神所爱的人啊，给自己一些时间，每天在圣灵里祷告，允许他超自然地恢复你，更新你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罗马书八章26-28节。让圣灵为你协调。有时候当医治没有如期而至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如何再继续祷告了。我们用尽了我们能想到的办法，用尽了我们所有知道的经文，然而似乎依然没有什么突破。我要你知道，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武器，可以突破一切的障碍，方言祷告。当你不知道如何去祷告的时候，在圣灵里祷告，让他为你带祷。他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并且知道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。他不仅会在神面前协调你的恳求，也会使你的灵得着安息。我的朋友，允许圣灵为你协调。神使万物相互效力，使你得益处，使你得医治，花时间重新得力，在圣灵里祷告，经历安息和更新。因着信，连萨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希伯来书11章11节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，提摩太后书2章13节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看得不错，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，使得成就，耶利米书1章12节。神是可信的。我们常常谈论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但你知道他的妻子萨拉也是一样有信心吗？他凭着信心怀了以撒，虽然已经过了生育的岁数。怎样发现萨拉的信心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相信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。他看到的是神的信实，而不是他的无信。我的朋友，安息在耶稣的信实中，而不是你的信实。他的信实一直是爱你，并且使你得益处，医治你。当你发现你的信心像波浪一样时，要相信神的信实，并且安息在其中。他不能失败，他会行他所应许你的那些话。耶和华又对他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，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。亚伯兰说，主耶和华啊，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？当那日，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，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。创世纪15章7-18节。我必不背弃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。诗篇89篇34节。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希伯来书7章22节。守约的神。当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土地，亚伯拉罕问神，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？就好像神的话语不够。紧接着，神与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，坚定了他所应许的。让我来说说神的约，你们不能打破，除非找到更好的。我的朋友，神如何应许就如何成就。为了使你放心，他把自己也限制在这约里，废掉这约的代表就是哥哥他的耶稣。很容易明白，你有一位守约的神，他不能打破约定或者违背自己的应许，单单依靠他的信实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。 你将行在你的产业中和医治中。当我们失信的时候，他仍然是可信的，安息在他的信实中。主对我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。马太福音22章44节。因为基督必要作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，静默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。哥林多前书15章25到26节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以弗所书2章6节。保持与主同坐。在一些古代战争中，失败者的头被放在胜利之王的脚下，像这样，在神的国里，耶稣在哥哥他已经击败了他所有的敌人，神将他们放在他的脚下，等待着最后的灭亡。圣经说，我们与基督同坐，安息的姿势，并且你与基督同安息，神将你所有的敌人，一切的病症、疾病放在你的脚下。许多人总是在想在安息之前就把疾病放在我们的脚下，但是神想让我们先安息，然后他会把一切的疾病放在我们的脚下。耶稣又说，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马可福音4章26到28节。又有落在好土里的，就发生长大，结实有3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。马可福音4章8节。朝着百倍的方向，先磨刀再前进，收割饱满的麦子，就像一粒种子，先发芽再长穗。过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就会看见医治的见证，就像一个农夫看到百倍的收成之前，先看到30倍或60倍，过一段时间就看到完全的百倍。我的朋友，不要说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看到医治，然后就放弃，要朝着百倍的方向，先得到30%，再去相信神给你60%，最后才是100%。不要去忧虑你在什么时候或者怎样才能看到医治立刻发生，要像农夫一样黑夜睡觉安息，然后白天起来，把时间和方式交给神。神所爱的人啊，主将给你力量去持守，让你站在百倍之中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横切在店里，切在家中掰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使徒行传2章46节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，约翰福音6章33节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，约翰福音6章35节。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如何。继续在神的恩中，我感谢神给我们圣餐，因为每次你领受的时候，就会吃下以及见证更多的耶稣的生命和力量。神所爱的人啊，持续领受圣餐，直到你完全医治。当你做的时候，感谢神，因他所受的鞭伤，你已经得到了医治。当你喝着杯的时候，你要看到耶稣已经挪去你一切的罪，并且把你从疾病中释放出来，要看到他已经完成的事工，并且安息在其中，要明白你已与基督同坐，要纪念我们主耶稣都为你做了什么，这全是他的恩典，那不配得的无功而得的恩惠在你身上。当你领受的时候，要看到耶稣那生命的粮在你里面，使你每天越来越强壮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或作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了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的右边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希伯来书12:1-2。凡向你发怒的，都必暴愧蒙羞；与你相争的，必如无有，并要灭亡。与你争竞的，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；与你征战的，必如无有，成为虚无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，对你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必帮助你。以赛亚书41:11-13。不要放弃，天国为你欢呼，医治要围绕着你。